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雷牧师带给大家的信息是来自诗篇第85章，求神复兴他的作为。本篇是可拉户裔的诗。当时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久，受尽苦楚，国破人亡，异乡作客，无日不可望重回故土。后来真的返回迦南地，看到一片凄凉的景象，内心涌出向神的恳求，求神复兴他的作为。许多评论家为了本章的作者而辩论，有人说是以斯拉，也有人说是尼西米。然而这种解释显得不太可能，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诗篇第85章第一节时。让我们看一下诗篇第85章第一节。耶和华呀，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，救回被掳的雅各。其实有两个原因不能说明犹大从巴比伦的囚禁中回归。这里所提到的被掳，大多数的评论家认为被掳一定是远离家乡，在异地被赶出为奴的意思。但是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。比如在耶伯记第42章第10节，耶和华就使耶伯从苦境转回。耶伯没有被掳到异国，但在这里却是个俘虏，因为耶和华上帝允许撒旦拥有耶伯一段时间来困扰他或折磨他。犹大被掳，那是因为雅各给定的身份，名字被改成了以色列。这个名字被用来指代以色列所有的12个支派。换句话说，当以色列人因得罪耶和华神而被他们的仇敌践踏和压迫时，慈悲的上帝在他们的痛苦中看顾了他们，改变了他们悲伤的状态，赶走了他们强大的敌人，让他的子民得着安息。神一而再，再而三地保护和看顾他们。因此雷牧师相信大卫是在以色列国受压迫的时候写下这首诗。当以色列国在自己的土地上被非利士人俘虏时，圣经表明非利士人是一个强大的民族，他们永远与以色列交战。许多时候非利士人奴役了上帝的子民，但在扫罗王的时候，耶和华神用约拿旦大卫的朋友打败了他们。你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第14章。然后在撒母耳记第17章说，大卫亲自击败了歌利亚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人们的心转向耶和华上帝，他们重新献身给他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放弃了罪恶的方式，并决定要按照他们应该的方式来爱上帝、侍奉上帝。此时大卫在诗篇85章第6节问道，你不再将我们救活，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？一位作家指出，上帝一定会再次复兴我们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带着渴望的心。然而很遗憾的，今天有很多人并没有复兴的渴望。雷牧师渴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接受主所赐的恩典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考虑真复兴的特征。相信上帝会向我们的心说话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着真正的复兴。那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点，复兴需要祷告。 我们无法阻止复兴，但 当上帝选择 再次吹向他的子民时，我们可以扬帆起航，迎接来自天堂的风。我们扬帆起航的方式是通过祈祷。因此诗篇，诗人在诗篇第85章第六节问道，你不再将我们救活吗？大卫明白真正的福星只能来自耶和华上帝，因此他的渴望迫使他真诚地跪下恳求。福星永远不会来到你我之间的生活中，或者来到我们教会里，除非我们一直直到我们认真真诚祈求上帝赐给我们迫切需要的福星。神的仆人万斯哈夫纳写道，当乌云密布，罪恶几乎最深，信心最薄弱的时候，总是有少许忠心的人祈求主，求神复兴他的作为。历代志下第七章第14节说，你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罪恶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以赛亚书57章第15节说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，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以心灵痛悔，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要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，必须是来自一个谦虚的祷告。谦卑的灵接着上帝的圣灵，使人的罪，使人知罪的工作。要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，也必须是来自一个痛悔的祷告，一颗因罪孽而 破碎和沉重的心。人可能会给教会带来热情兴奋的精神，但只有上帝才能带来福星。只有当人愿意为福星祷告时，上帝才会将它赐给我们。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福星需要祈祷，福星也能恢复慈爱。福星不是传道，传道带来的福星带来的是更好的传道效果，但他们不是同一件事。传道是指未得救的人被带到对基督的信仰，并重生到神的家中，但复兴是当得救的人认真对待神时。真正的复兴就是一场革命，除去世俗和自私的精神，使上帝和他的爱在人心中和生命中得胜。换句话说，福星就是顺服上帝的新开始。所以在我们的信息里，大卫问道，你不再将我救活吗？诗篇85章第6节，大卫请求耶和华神再一次复兴以色列，这表示以色列曾经也有这样的经历，他们已经知道顺服耶和华上帝带来的喜乐、和平、胜利，但是他们已经显露了冷漠、妥协、不服从的初心态度。 因此大卫渴望再次看到耶和华上帝在他的国家中大有作为。当然我们可以认同这一点，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那样接近上帝。雅各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写出了警告和允许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恶意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心。真正的福星将恢复我们对主的爱，恢复我们服侍主的热心。福星是上帝的眷顾，使他沉睡中的基督徒复活。他使沉睡中的基督徒复活，恢复对上帝的敬在和圣洁的深刻感觉。福星需要祈祷，福星能恢复慈爱，福星使人更新。诗篇第85章第6节说，你不再将我救活，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？使人的这呼喊假定上帝的旨意和喜悦必须是他的子民应该以他为乐。尼希米记第八章第10节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但是罪恶的态度行为总是会夺去我们对上帝的喜乐。例如当大卫自己犯了通奸和谋杀罪时，他试图保密不想暴露，结果他的喜悦被唠叨的心所取代。诗篇第32章第3节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所罗门在箴言第28章第13节说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。大卫的喜悦不但被劳刀的良心所取代，但大卫也面临着一只惩戒的手。诗篇第32章第4节，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。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6到第11节中，使徒保罗也谈到了同样的事情。而且正是因为上帝管教的手，大卫在诗篇第32章第4节说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，希拉。因此大卫在诗篇第51章第8到第12节认罪，在祷告中他说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恶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使我仍 得救恩之乐。查尔斯·史布珍写道，那些重生的人不仅会因新生命而欢喜，也会因创造新生命的主而欢喜。在主里的喜乐是最热忱的恩典果实，所有的复兴和更新都会引向他。复兴需要祈祷，复兴能够恢复慈爱，复兴不但使人更新，复兴也显明了他的目的。诗篇第85:6，你不再将我们救活，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？真正复兴的精神绝不是自私的。大卫不仅渴望复兴，使他个人因耶和华上帝而喜乐，他也渴望国家能复兴。诗篇第50:2，从全美的义安中，神已经发光了。当上帝将复兴献给他的子民时，目的是要为主为乐，以便他的荣耀能照耀到迷失的世界。遗憾的是，有些人在教会里不但不唱赞美歌，而是一脸无奈，不专注上帝的话语，而是专注于他们的手机。换句话说，通过他们的态度和行为，表明他们对主的事没有真正的热情或渴望。或上帝的子民，为上帝的子民，教会，我们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上帝的荣耀和威严。当我们拥有真正的复兴精神时，我们就会明白和实现那个目的。在今天的结语里，雷牧师要挑战我们教会的每一位成员，恳切地祈求复兴，祈求上帝在我们中间行动，为他激起我们的心。对于未得救的人，你必须明白，复兴只能保留给那些在灵性上活着的人，因为未得救的人在属灵上死在自己的罪中。你违反了上帝的律法，你违反了神的圣洁。未得救的人需要的是重生，不是复兴。正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你必须重生。约翰福音3:3，所以我鼓励你们来信靠耶稣基督，今天就得救。让我们一起低个头来祷告。